分享一个大家应该都蛮喜欢的一个题目啊，这个题目叫做凡事富足。其实这样的一个主题，我们听到的概率其实不算太多啊，除非我们去的是比较偏向于成功神学的教会啊，我们要知道说现在。这20年、20、30年有一种神学叫做成功神学，所谓的成功神学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要点啊，他们认为说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的目的是要赐福啊，赐福的目的就是所谓的赐福的表现就是让我们能够在各方面，在人世间的各方面都能够有很大的成功，特别在职场上跟在金钱上啊。但是，一般的传统的教会我们不太。会讲这样的这个题目，这个跟很多的历史的渊源都有关系。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要讲凡事富足呢？我觉得说我们今天面临很大的一个挑战，特别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里面，在这样的一个世代里面这个世代其实教导我们很多东西那我们今天去看新闻。看报纸或者打开电视小孩子去玩游戏的时候，其实所有东西都在教导你，在影响你只是我们是在不知不觉当中被教导，不知不觉当中被影响，然后我们在这样的一种教导跟影响当中，会慢慢调整我们的思想概念跟我们自己的一些判断那打比方来说，我们今天。其实我常常会讲，这段时间我其实一直讲，就是说这个现在的媒体也好，或者说是领导人也好，其实努力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教导你仇恨。我也常常会说，对于现在的领导人来说，有两样东西是他们一定会利用的东西，一样叫做恐惧一样叫做仇恨这两样东西对于一个执政的人来说是有着很大的作用的，因为。这两样东西可以把所有的焦点都外放，而不会集中在他的无能，或者说他自己的这个处理事情没有办法，没有把事情处理好这样的一个焦点上面。所以当我们每天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是会受影响的我们是会受影响。你可以慢慢看见说，很多言论呢，从开始出现到大部分的，到大量的出现。到被大部分人接受，我们是很清楚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进程的。比如你如果打开手机或打开报纸或者打开电视的时候，你听到哦，有听到这样的一个言论，你觉得说，哎，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你慢慢发现说，哎，我身边也开始有人持这样的一种观点。到你再发现的时候，我发现我身边很多人都是持这样的这些观点的时候，其实就表明说，我们自己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已经被影响、被同化。并且我们接受了某种观念跟看法，那所以你这种原因是因为你没有建立起在这事情之前，你没有一个很固定的或者说很坚定的一个观念跟立场。换句话来说，你在某些事情上，你我在某些事情上是空的，是空的。我们对这事情没有看法，我们对事情没有观察。没有自己的判断，就造成很多别人的观察、别人的判断，会成为我们的观察，会成为我们的判断。那你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在后面会讲到说，在爱上富足，为什么我会讲这个题目？你一个人的内心里面，如果今天我们的内心里面已经充满了爱的话，恨是很难进来的。大家明白这个概念吗？就是说，我的心里面已经有了，已经满了已经很丰富了。我心里面满满的都是爱了，这个东西已经装满了。那个恨想要进来是很难的是很难的。但是如果说我们里面没有我们里面没有可今天这身边的人又在不断的教导你说你要去恨对方，你要去恨对方你要怎么样去诅咒对方、咒诅对方那。他进来就很容易，因为你本身里面就空空如也。所以，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耶稣说有一个人 它里面住着一个鬼哈、啊，那结果呢，这鬼被赶出去了啊，所以那个人就很高兴。结果那个被赶出去的鬼呢，在外面四处游荡啊，游荡来游荡去，游荡来游荡游荡去，没有地方可以去。有天突然就想到说，哦，我原来住的那地方不知道现在怎么样，我回去看一下。就当他回去看的时候，就发现里面是空的，啊，说里面已经打扫干净了，干干净净的，比以前还要好，啊，所以他就很高兴，他就带了自己的一大堆同伴一起回去，一起住在里面。他能够进去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比以前更强了，他能进去的原因就是因为他里面是空的，啊，里面是空的，里面没有东西，里面没有。说哦，这个人被这个主被赶，这个鬼被赶出去了。他把上帝迎进来，他把耶稣基督迎进来，耶稣基督住在他的房子里面，住在他的这个心里面啊。那个鬼一过来看，说哦，我在这里是没有立足之地的啊，他只能走的嘛。可是问题是你里面是空的，我们里面是空的，空的那就有很多东西可以装啊。你里面没有爱，仇恨就可以装进去，对吧？你里面没有勇敢。恐惧就可以装进去，啊，你里面没有盼望啊，绝望就可以装进去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去思考这个话题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但在讲这个话题之前呢，啊，有几样东西呢，我们需要去厘清一下，几个概念我们是需要去厘清一下。第一个概念，贫穷不代表属灵或者是爱主。啊，这个概念我们一定要把它弄清楚啊，因为在很多人的心目里面就认为说，这个人贫穷就表明这个人比较爱主啊，这个人这个有钱就表明这个人可能不够爱主。这个原因从哪里来的呢？原因是说，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说，哦，这个财主进天国是何等的难的，对吧？那就好像骆驼要穿过真的眼一样啊，所以我们说它里面有一个概念是说，哦，好像有钱的人呢，啊，这个就不是太属灵，因为圣经里面有蛮多的反面的例子是讲啊，有钱的人怎么样舍不下嘛，啊，青年的官也好，对吧？那青年的官来，因为他有的这个财产很多，所以他就这一个舍不下，所以就造成我们有一个惯性的一个思维，我们就认为说这个有钱。往往就不太爱主，贫穷的就比较爱主，像一个穷寡妇，对吧？那个寡妇只有两个小钱，他就来到耶稣面前，他就能够把这个来到圣殿里面，他就能够把这个钱给投进去。但这个概念其实是不能够成立的，就贫穷不等于爱主，这个概念我们一定要清楚，贫穷不等于爱主。因为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说，我你看我这么穷啊，我就好像是很属灵啊，我就很爱主，我爱主还才爱得那么穷，对吧？我如果不爱主的话，我会很有钱。我很常常会听到有人这样讲了，说哦，你看我就是因为信主嘛，所以我才这么穷，有钱我就不去赚了。你看我就是多爱主，对吧？可是这两者不能够相等，为什么不能够相等呢？因为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其实有很多人。是很多人哈，很多人是很有钱的啊，不是一般的有钱，是很有钱。亚伯拉罕很有钱啊，对吧？亚伯拉罕很有钱，使徒时代很多的这些后来成为教会的这种 founder， 就是奠基人的这些人都很有钱啊。腓利门很有钱啊，腓利门是很有钱的，是一个大的这个大财主啊。有钱不等于不爱主。没有钱不等于就爱主啊，这两者不能够相等啊。所以我今天说，我为什么要去先锁这个题目？因为有人就说要讲富足了吗？富足了不就是不爱主了吗？哈，我告诉你，你爱主跟不爱主，跟富足跟不富足没有直接的这个关系啊，没有直接关系。重要的不是钱有多少，重要的是耶稣基督在你我的心中到底占多大的地位。占多大的地位，你可以很有钱，但是你也可以很爱主，对吧？这个概念我们需要先弄清楚。那第二，就是说有几样东西呢，我们可能会很容易就认为它是不好的，不好的。 但是呢，这几样东西其实并不是不好的。啊，打比方来说，金钱，啊，金钱，金钱，我们认为说金钱，其实很多人认为说金钱不好，啊，权力不好，社会地位不好，名望不好，对吧？是不是？我们就认为说，哦，这些东西不好，这些东西阻挡我们去爱主。啊，我们有钱了，我们就不爱主了。我们这个有权利了，权利能够腐蚀人啊！不要去，如果是有机会给你有社会地位，你也不要去。为什么？因为有了社会地位，你可能就不会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了。你也不要有这个名望，哪怕你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人的话，你有机会可以成为一个很有名望的人的话，你也不要去。你要把那东西都要这个完全的去丢掉，才能够表明你是一心一意的来爱主。这个说法也值得好好的去思考啊，值得好好的去思考。金钱，圣经里面没有讲金钱是不好的，没有的。圣经里面说，圣经里面的原话不是金钱是万恶之根，圣经里面的原话是贪财是万恶。是个贪财，你对某样东西的贪念，你对某样东西的这个定位的失衡，会造成这样东西会变成不好的东西。权力不好吗？权力不好吗？权力是必要的啊！弟兄们，我这样说，权力是必要。为什么我说权力是必要的？摩西手里面没有权力的话，他怎么去带着这么多的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个时候摩西是一个独裁者啊！如果你要是这样用我们今天的政治体系来说，摩西是一个独裁者。摩西是等到他岳父跟他叶特罗跟他建议之后，摩西才设立各种各样的官长，说哦，你管这个，你管那个。在那之前，摩西是一把抓的，所有的权力都在谁手里？都在摩西手里。可是你要去想说，如果摩西没有这权力，他能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吗？对不对？权力在他手里面，权力在他手里面。那大卫呢？大卫没有权力吗？大卫从一个小牧童啊，到变成这个支派的领袖，到变成整个十二个支派的领袖，再变成一个大的这个王国的这个君王，他没有权力吗？他有权力，他没有这个权力，他能去征战吗？所罗门要手上没有这个权力，他能够给上帝去盖那个圣殿吗？啊，那一些尼希米啊、以斯拉那些要回去的那些人，要回到巴比伦去的人，那他们去修造城墙，他们去建造那些城池，他们手上没有权力，他们能做这样的事情吗？以斯帖记这个王后最后能够去挫败那个仇敌，去能够击溃这个哈曼的这个诡计，拯救以色列人。你觉得他如果不是王后，手里没有这个权柄，他能做得到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觉得说这是不好的东西，没有不好的，没有不好，这些东西都没有不好，社会地位、名望没有不好。今天基督徒在人世间讲话没有分量，为什么？因为你话没有人听嘛，你没有足够的社会地位，你没有足够的名望嘛，你站起来讲话没有人听得到你啊，没有人听得到你，你不能够成为整个社会的社群的这个领袖，因为你没有这个社会地位，你也没有这样的名望可以支撑你，可以让更多人可以听到你。对不对？所以你就听到很多宵小，很多小人在那里不断的鼓噪，不断的去喧嚣。他们利用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他们利用了他们的名望，他们利用了他们的权利，他们利用了他们的金钱，他们去推动他们想要去推动的事情。可是我们都没有，就很被动啊。所以一定要注意哈，这东西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去强求。如果今天上帝给你一个机会，上帝让你的人生当中能够去拥有这些金钱也好、权力也好、社会地位也好、名望也好，这些东西不是坏的东西啊，不是坏的东西，存着感恩的心去领受就是了啊，存着感恩的心去领受啊，不要觉得说这东西都不好，我都不要啊，不要，不是。 所以我们去要去明白哈，金钱、权力、社会地位、名望不是不好，是什么不好？是因为人不好了。好与不好，最关键的因素是人，而不是金钱，而不是权力，而不是社会地位，而不是名望。好与不好是因为这个人不好，所以不是权力腐蚀人。我们一定要把这因果关系弄清楚，不是权力腐蚀了人，而是人腐蚀了权力。不是金钱把这个人弄坏了，而是人什么？人没有能力去好好的去运用他的金钱，人把金钱弄坏了，他把钱用在了不应该用的这个地方啊。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今天我们有这个机会啊，有人说哦，我们今天请你做 Union City 的市长，我们明天请你做 Fremont 市的市长、市议员，你去嘛？我们与有荣焉，对吧？你用你手中的这个能量去做应该做的事情，去做对的事情，去做好的事情，好过让一个不信主的人在那个位置上。对不对？所以不要心里面有这些抗拒，说哦，我不要，我也不要跟这些人这个有任何的这个，不要跟这些事情有任何的这个关联，这并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做法，对吧？你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你要记得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那第四一个准则。一个准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谨记的一个准则，这准则就是说，上帝说得很清楚，说多给谁就向谁多要。这句话里面有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他就告诉我们说，哎，当你生命里面拥有某一些东西的时候啊，拥有某些东西的时候，无论是什么东西，你要问一个问题，哪来的，哪来的？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弄清楚了，我们不太容易会被腐蚀掉，或者说我们不太容易会变质。那这个问题如果弄不清楚的话，就很麻烦。为什么我们要问从哪来的呢？就是说权力哪来的？金钱哪来的？社会地位哪来的？名望哪里来的？我今天用的这一切哪里来的？我的孩子哪里来的？我的财富哪里来的？这个问题要弄清楚。这个问题两个概念，一个我自己拿来的，一个上帝赐给我的。为什么这两个答案那么不一样？如果今天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我自己凭着我的努力得来的，当然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对不对？我自己赚来的钱，我自己不能够想花就花吗？是不是？这是我的钱。这是我的钱，这是我得来的这个钱。可是基督徒的想法不一样，基督徒说哦，我今天有财富，这财富是什么？是上帝所赐给我的。所以是谁给的？是上帝给的。上帝如果不给我生命，不给我智慧，不给我这样的机会，不给我身边这群人，我没有办法有这样的这个，我不可能有我们这样的这金钱，所以是上帝给的。既然是上帝给的，那我就只是一个管家。上帝给我的，那我要照着上帝的心意去用，谁给的？从哪里来的？怎么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所以今天我们去讲凡事不足，我们可能会讲两次，有一些是讲到灵性上的，有一些是讲到这个物质上的。那我们去讲这个凡事不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白一点，今天我们内心里面所有这一切东西都是上帝所给的。我们也讲到灵性上的一些不足，比如说我今天讲会讲到说我们在爱上不足，可是你也要知道说那个爱也不是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本性能够生发出来的，若不是耶稣基督的爱在我们心里面，很多人我们连爱都爱不起来，对吧？我们连爱的能力都没有。今天之所以我们有这样的这种爱的原因，是因为原来耶稣基督的爱激励我，原来耶稣基督在我的里面，原来我的生命与葡萄树连在一起，所以我才能够结出果子，原来圣灵在我的心里面，我才能够有节制，我才能够有仁爱，我才能够有喜乐，我才能够有和平，对吧？ 所有这些圣经的经文都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要点，你从哪来的？信心从哪来的？爱心从哪来的？盼望从哪来的？勇气从哪来的？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生发出来的，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那我要求的就是怎么样能够好好的让我这些上帝所赐给我的能够越来越富足，也让我能够面对人世间各种各样的挑战。所以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呢，我们凡事富足。约翰三书第二节讲到这样一句话，是约翰对当时的这些基督徒们的一个祝福。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约翰说你要什么？凡事兴盛。所以我也祝愿大家呢，凡事兴盛，凡事兴盛，不单单身体兴盛啊，事业兴盛，你的心灵也兴盛，也富足。那第一，我们要讲在爱上富足，在爱上富足。图片上这句话，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哈，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啊，这句话我们应该都很熟悉。那么这句话前面呢有另外一句话啊，那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是前面一句话的总结。前面一句话是什么呢？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范畴哈。那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你要顾一顾别人的事。这世界上自己的事当然要顾了哈，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一件事情嘛，这是我自己的事，当然是最重要的事情。保罗也没有说，也注意要不要走极端哈，保罗没有说你们不要不顾自己的事。今天也有传道人去教导的时候就告诉你说，你们不要顾自己的事，自己的东西都可以不要管，你的孩子也不要管，太太也不用管，父母也不用管，你把所有这些东西都丢下来，你们就只要顾自己，顾别的事就好了。那是另外的一个极端。那保罗这里所说的是说，哎，你不能仅仅顾自己的事。我为什么会讲到这个要点呢？因为我们老一代的传道人，我父亲那一辈跟我祖父那一辈的传道人，他们其实被教导的就是你不要顾自己的事情，所以家里人没有关系啊，什么事情都没有关系，要先去顾这个变的这个事情，很大的这个牺牲精神。但是你也可以看到呢，一个后果呢，就是说很多传道人的孩子不愿意去做传道。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就发现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说牧师啊，做医生可以一代一代做医生啊，牧师很少是一代代下来去做牧师的啊，很少的，不多的，从比例上来说是不多的。你今天可以看到很多牧师的孩子去做医生，对吧？那可是牧师的孩子做牧师其实比例不高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哦，我的父亲或者我的母亲啊，他们只顾别人的事情，不顾自己家里面的这个事情。可是这其实并不是圣经里面的教导。圣经里面说，你要做长老的，一个人如果不能够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也能照管上帝的这个教会呢？啊，这是一个概念。一个概念上的一个厘清哈，我们不要走极端。所以保罗说，你们不要单顾，你不能只顾自己的事情，你也要顾别人的事情啊。为什么呢？保罗说，如果你能够顾到与你毫不相干的人的事情，你其实你的表现就表明说，你们的心是以什么？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为什么我要去讲这句话？因为别人，别人，换句话来说，所谓的别人的概念就是这个人跟我没有关系，对吧？他跟我没有关系，他跟我没有关系，所以呢，我就不用去顾到他。这是我们很惯常的一个思维，因为他是别人，我为什么去管别人的事情呢？不要管别人。我们也常常去教导孩子们说，你不要去管别人，你管好你自己就好了。我们常常会这样去教导，说孩子说，哦，那那那这样某去告诉你某件事情的事情，你不要去管别人，你管好你自己就，就好。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别人。可是我们就要去想这句话的是，我们可以看到几个方面。第一，保罗说，你不要单单顾自己的事情，也要顾别人的事情。第一，你要把他们看作是人。我为什么会讲这句话？因为很多时候别人在我们眼睛里面不是人。我没有这个想法，怎么会不是人呢？我跟大家就讲一下我们每个人自己心里面的这个心理反应啊，今天这个全世界有几十万的人得了新冠肺炎，对吧？新冠肺炎，这几十万的人呢，目前呢，在很多弟兄姐妹心里面都是什么？都是别人。为什么都是别人？因为这些人跟我们没有关系。我再进一步，今天赵牧师得了新冠肺炎，这个消息的冲击力跟那几十万人得了新冠肺炎的冲击力会不会有不同？你会发现说，哦，我身边的某一个人得了什么？得了肺炎。我认识的某一个人得了肺炎啊，这个人的被你所关注的程度会远远大过那几十万人那个概念的啊。我只是再举一个比方啊，为什么呢？打比方来说，你今天如果住在Santa Clara啊，你就住在那一个消防局的旁边啊，消防局，因为有一个消防局不是有那个病毒嘛，你住在那个旁边，你就住在那个旁边，你看那消防员每天在你前面出来进去出来进去啊，你看见他得了，你是那个邻居，你看见他们，你知道他们得了这个肺炎，跟今天你住在灰马，你听到有一个消息说，哦，那个消防局的某某某某有几个人得了这个肺炎，对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我自己认识的人，一个什么？一个是别人。我们听到，我们生活在美国啊，我们又是华人，我们听到中国的消息，听到美国的消息，跟听到意大利的消息，跟听到法国的消息，德国的消息是不一样的，这心理承受程度是不一样的，你所关注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你会知道说中国是有多少人，美国是有多少人，可是你知道德国有多少人，你知道法国有多少人吗？你知道这个接下来在印度在非洲会有多少人吗？我们不在意的，我们不太在意的，不是说我们全部在意，我们不太在意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什么？他们都是别人，都是别人。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把他们认定为说这个人跟我是没有关系的，没有这个关联的，我们很多话是可以讲得出来的，很多话是可以讲得出来的，很多完全没有人性的话也是可以讲得出来的。比如说死得越多越好，死光了才好，早点下地狱吧，这些话会从我们的嘴里面出来的。当我们 嘴里面出来这句话的时候，出来这些话的时候，我们是没有把他们当作是人来看。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耶稣说，哎，你一个基督徒啊，你一个基督徒，你一个基督徒，你的嘴可怎么可能成为两种泉源呢？怎么可以在上一秒钟的时候说祝福的话，下一秒钟的时候说咒诅的话呢？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怎么可以，怎么可能，怎么能够去咒诅某一个人说你早点下地狱吧？这个话怎么可能会从你生命里面，从你嘴巴里面出来呢？啊，那耶稣对门徒讲得很清楚，门徒到了一个村庄里面，那个村庄里的人对他们不是太客气，门徒说，主啊，你要不要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哎，我告诉你们，我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什么？乃是要救人的性命，他们是我所要救的。啊，你们今天看到的是他们是不接待你的人，但耶稣说，我今天看到的是他们是我要去拯救的人。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分清楚。耶稣把我们今天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要让我们去面对一群很可爱的人，然后我们跟他们拥抱，跟他们相亲相爱。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面对不可爱的人，那一群不可爱的人需要你去改变他们，拥抱他们，不是要你去放弃他们跟咒诅他们。他们是主所爱的人，你不爱他，你可以不爱他，可是耶稣要告诉你说他是爱的，对吧？那在耶稣心里面没有别人的。什么叫做别人呢？我们说这个跟我没有关系，那个跟我没有关系。那如果说这个你身边这个人跟你都没有关系，今天德国的人、法国的人、意大利的人、中国人、美国人都跟你没有关系，那我问你，那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跟你我有什么关系？他跟你我有什么关系？你我的幸福不幸福，你我的死活跟上帝有没有什么关系？跟耶稣基督有什么关系？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们很可爱吗？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在上帝面前，在耶稣基督面前很可爱吗？我们的嘴脸，我们去看四福音里面，我们去看看耶稣当时身边那些人，你觉得这些人的嘴脸是可爱的嘴脸吗？耶稣如果只顾自己的事情，还有今天你我什么事情呢？上帝如果不顾念人的这个需要，不顾念我们，不在意我们，把我们当作是毫不相干的人，一个背叛他的这个族群的话，上帝何必要设定这样的救恩的这个计划？何必要这样大费周折？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很多时候被某些观念已经限制住了，已经固定住了，我们就觉得说我是什么人啊？我是什么人？我只爱跟我一样的人，其他人都是别人，对吧？那如果今天你基督徒只爱基督徒，那要你基督徒干什么呢？对不对？今天我们如果今天我们的观念是说我只爱那些爱主的人，那上帝把你我放在这世界上干什么？有什么意义呢？意义在什么地方呢？耶稣说，你只爱那些爱你们的人，只爱那些可爱的人，你跟罪人有什么区别呢？连最坏的人也爱他们认为可爱的人呢？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会用一种理由，或者用一种借口，我们把自己圈在某一个圈子里面，说我们这群人是爱主的人，对吧？我们这群人是爱主的人，我们这群人是有真理的人，我们这群人是有信仰的人，我们不爱那些没有信仰的人，那些人跟我没有关系，我是爱不起来了，我是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办法，你他们自生自灭就好了，我不救主他们都已经是很对得起他们，那 腓立比书第四章说什么？腓立比书第二章说什么？你不要单顾，只顾自己的事，也要什么？也要顾别人的事情。那如果今天你我基督徒的心里面是这样的一个心理，你凭什么去指责人家说？那个这个国家的人死的越来 越多越好，你我的心里跟他们不也是一样的吗？对不对？那如果今天基督徒可以反过来去咒诅那些人说，哦，我愿你们早点下地狱，那我们的心跟他们有什么区别呢？跟那些听到美国人这个死亡已经到了几十万去放鞭炮去挂那个标语的，我们的心跟他们有区别吗？没有区别的。我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站在另外一个立场上而已，对不对？今天那有些无知的人拉一个蝙蝠说，哦，恭祝日本这个肺炎人数超过多少万啊，恭祝这个美国这个死亡人数超过多少万啊。那我们今天反过来我们说什么呢？我们说，哦，你们下地狱吧。那我问你，你我之间这两者之间有区别吗？有区别吗？没有区别。上帝是要我们去做这样的人吗？上帝是要让我们在这人群里面就被这群人变成我们跟他一样的人吗？所以要知道，以神的眼光来看事情，所有人都是人。你不能够把别人看作是一个数字，或者看作说他跟我是毫不相干的一个存在，不是，他是人，他是人，你要把对方看作是人，不管他是什么样的，哪一个国籍，哪一种政治理念，哪一种观点，哪一种看法，首先第一点，你得把对方看作是一个人，这是我们至少的一个底线。第二个，除了你，其他人都是别人，其他人都是别人。那我们今天在世界上，你是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很知道自己的这个存在，可是你要知道说，这世界上几十亿人在你的这个旁边。再反过来到第三点的时候，我要再告诉你说，你也是别人。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我的心都是一样的话，全世界人都是一样的想法的话，我们在别人眼睛里面也只是一个数字。如果全世界人都是这样的一个想法，都认为我们都要只顾自己的事，不要顾别人的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如果你我遇到事情的时候，如果有一天我们成为别人眼睛当中的别人的时候，你我该如何？对吧？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在爱上富足。所以在爱上富足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必须去扩展你爱的疆界。你不能够被困在一个地方，你不能够只爱跟你一样的人，你不能够只爱跟你一样的人，你不能够只爱你认为的家里的人，你还要去爱你认为家外面，你还要去爱跟你不一样的人，你还要去爱那一些可能站在你对立面的人。不是我说的，耶稣吩咐的，不是我说的，弟兄姐妹，不是我今天詹姆斯给了你一个匪夷所思的一个任务，不是我说的，弟兄姐妹，是耶稣吩咐的。耶稣说什么？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为那逼迫你的祷告，什么祷告？什么祷告？有一次我问一个教会弟兄，一个祷告教会，我去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人就很诚实的回答说，为他逼迫你的祷告，说主啊，让他们快点死掉吧。死掉了就没有这个逼迫了嘛，对吧？那也就是一样道理啊，主啊，他们快点下地狱吧，就 不要存在这个。耶稣说的为他们祷告，是叫我们让他们快点死掉。我们说主啊，求你改变他，主啊，求你改变他，求你爱他们像爱我一样，求你得着他们像得着我一样。所以我们必须要在爱里面吩咐弟兄姐妹。今天这个世界，我常常的时候会灰心，会失望，或者说会比较悲观的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看见这个世界在走另外的一个方向，这个方向是充满仇恨、充满敌视的这样一个方向。这个世界的走向是这样子。这次疫情过后，这种分裂、这种互相的仇视会越来越厉害。那以前我们会想到说，哦，我们要合一，我们要连结，我们要怎么样深信沟通，怎么样去深信交流，对吧？我们会有这样的这个想法。我们开始说，哦，有这个世界，有这个地球村，有这个全球化啊，有这个联合国。我们好像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我们不要再这样分崩离析了，我们开始慢慢要往回走，往回走，要怎么样能够连结在一起啊？我们要从这个。欧洲要变成一个欧盟啊，要欧洲要一体化。可是我们在这十年之间，我们就看见整个世界在什么，在分化，在越走越远。不是从人的角度，现在从国家的角度，现在连国家的这些全世界这些国家的想法都是什么？个人要什么？各国要顾各国的事。不要什么，不要去顾别人的事，你还要去想想这个概念。这个概念，这种思想是哪来？从国家这层面上来的。我们不要去管别人了，我们现在就只管好我们自己。所以接下来为什么会风光锁国？个人每个国家都把自己的关起来，我们自己管自己的事情就好，不要去管别人这个事情。管他外面天崩地裂，管他这个外面这个哀鸿遍野，我们都不管他，我们只要管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就好了。所以爱呢，在接下来的时光里面，我们应该可以去预判，只会越来越贫瘠啊。我们不太会活在一个爱越来越丰富的一个世界里面。我们会活在一个越来越教导仇恨、对立跟仇视的这个世界里面。我只是希望今天你我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首先在爱上富足。我希望我们先在爱上面富足。我们心里面如果满了要爱的人，要满了爱的对象的时候，仇恨不太可能会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今天为什么仇恨会充满我们的心，是因为我们内心里面没有爱居住在我们当中。所以当某一些概念出来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被引导，会被影响，会接受，然后跟着他就走了。但是我不希望我们这样去做，我希望我们内心里面有着耶稣基督的爱在我里面。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不要只顾自己的事情，你要顾别人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主所爱的，我要爱主所爱的。这第一个。第二个，我希望我们能够在真理上富足。为什么我们会想在真理上富足呢？一样的一个道理。今天这世界上有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很多东西听起来是蛮吸引人的。但是如果你我没有一个事先有一个辨别跟观察跟这个结论的话，我们是很容易会被影响的。今天这种媒体的渠道实在是太过丰富了，我们就是活在一个没有办法逃避的一种状态里面。就是说各种各样的东西它无孔不入的，借着各种各样的渠道，它会进到你我的生命当中，要来影响我们。那所以约翰去写约翰三书的时候，他就告诉当时这些基督徒们，他说，我希望你们的心里面是有真理的，心里面是有真理的，而且呢能够按着真理而行。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重要？弟兄姐妹，为什么有真理这件事情是这么重要？为什么？因为只有当你心里面有真理的时候，你才能够懂得去辨别，你懂得去辨别 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哪些是正的道理，哪些是歪的道理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前提。你有了一个标准在你的内心当中，你才能够去分辨哪些言论、观点、立场是你能够去接受的。今天这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理论，每个理论听起来都很有道理，无论这些理论后面的立足点、出发点是什么，但是你要知道说，你要去判断是不容易的，你要去判断是不容易的，你只是听到，可能你听到这个消息的这个一部分的这个道理，对吧？打比方来说，我们今天华人怨声载道的一个提案，就是也是在加州通过的，也是大家去讨论的，也是大家去论证，也是投票通过的，就关于说这个$950的盗窃不算罪的这件事情，对吧？那我跟大家讲哈，你如果去看当时这个提案呢，你会觉得，你如果没有足够的分辨能力跟思考能力的话，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不得了的提案。你有兴趣你可以去看一看。你可以去看看，因为那个提案里面会列出来说为什么这个是好的。而且你也真的能够看到说，哦，这东西确实是好的。你可以看得到的。你如果有兴趣你可以去搜那个提案。你去看那个提案的这个样本，你去看它的广告词，你看它印在这个投票的提案上的那些简介，那些简介，它隐藏了事实的真相，也隐藏了可能发生的这个后果，然后只把最好的东西什么给你，然后你就把它一口吞下去，就觉得说，哦，这东西好，我要去赞同，我要去投这个赞成票。有一个很经典的一个笑话吧，说魔鬼呢在电商打广告，打广告啊，就说就好像夏威夷去欢迎人来旅游一样，说，哦，今天地狱欢迎你啊，我们热情的这些欢迎你。然后呢，广告里面就开始有什么椰子树啊。这个沙滩呐，这个美女啊，美食啊，帅哥啊，所有这个东西全部都有，我看上去很有这吸引力。然后那些人看上去说，哇，这地方这么好，这地方比天堂还要好啊，比天堂还要好，所以很多人就去了。有去了以后就发现，哈，又是火啊，又是什么这个各种各样这个令人恐怖的这个东西，所以那些人就抓着那个魔鬼就问说，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会是这样子？那魔鬼说，那是广告嘛，广告什么广告，就告诉你是什么东西是好，就让你去买，让你去行动小，所以说你得到什么，你已经没办法再去反悔，你已经来到这里了，没有办法，谁叫你只看广告。我们去看广告也是一样，我们去看今天商家那个广告，拿过来那些广告，那些什么优惠券啊，折扣券啊，或者说是送你300块钱啊，送你500块钱啊，你要好好去看那张纸，不要去看最大的字，要去看最小的字。不要去看那个放大的那个 free 500，你不要去看那个，你要去看它最小的，你要戴着老花眼镜才能去看的那个字，你要把它看清楚了，看明白了，你才知道说，哦，我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情。兄弟们，我跟你讲清楚哈，一个事情跟大家讲清楚，在真理上不足的最主要的这个因素，就是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理论，这些理论在不断的去影响基督徒，也不断的去影响这个教会。我们今天很多教会，很多基督徒是不知道，不明白我到底应该怎么做了的。大家都说好，这世界上都说好，法律也通过，大家都认可，人群也认可，变成我们进步的文明的一个标志，难道不好吗？难道不对吗？难道基督徒不应该去拥护吗？为什么？因为你心里面是空的嘛， 因为你心里面没有真理嘛，没有上帝的话在你里面，或者你忘了一件事情。圣经说的很清楚，说花必凋残，草必枯干，我有上帝的话是永远长存。我们就忘了说，哦，这世代在不断的变迁，观念在不断的变迁，但是上帝的话是永远长，上帝的话是真理。我们心里面没有这真理在，我们也没有拿着真理去衡量世代。今天我们做的最错误的一件事情是，我们用这世代的标准去衡量真理的对错，对吧？哎，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是用这个世代认可不认可的事情来反过来去衡量真理对还是错的。我们忘了一件事情，反了，是用什么？是用上帝的话来衡量这个世代的对和错。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每个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在真理上付出，在上帝的话里面付出，有一颗愿意顺服上帝话的心。因为圣经约翰说的，你说约翰说，哎，我知道你们存的真理啊，心里面有真理，可是够不够呢？不够，为什么不够？因为还有另外一句话说，正如你按真理而行，这个才完整啊，这个才完整。所以凡是富足在真理上的富足，要有两样东西，第一我们要明白真理，第二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去行真理啊，不要让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攻进我们的这个心灵里面啊。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标尺，有一个标准在那里。什么是我们的标准？不是世界上的潮流理念概念，而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亘古不变的一个标准。我希望你在这个标准上富足，而不是在人的理论上富足。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两个方面，一个在爱上富足，一个在真理上富足。那在下一个星期在下一次我们如果要分享的话，我们可能会讲到在盼望上付出啊，在勇气上付出啊。那所以呢，希望我们凡事富足，希望我们身体兴盛啊，这个灵魂兴盛，身体兴盛啊，让我们能够在凡事万事万物上都能够彰显上帝的恩典和祝福。富足是上帝向我们所怀的美意。所以希望我们不单单在物质上富足，我们的心灵上也能够富足。愿主祝福他的话语，也愿主祝福大家。阿门。